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为着今天的讲道，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聆听主你的话语。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能够活现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主你说，凡是聆听并且遵守你话语的是有福的，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因着聆听并且活出你的话语而成为那个有福的人。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哈，所以我们教会比较长，所以在后面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看不见你们，好不好？请你们往前坐。好，平常我不太愿意让你们往前坐，但是可以的话，我们坐在前面七排八排，好不好？坐在后面太远，我都看不见，有时候认不清弟兄姐妹谁是谁哈，所以稍微往前面坐一点点哈，然后因为我们教会比较长一点哈，不是很宽，所以呀，谢谢大家。稍微往前面坐一点点哈，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好，可以更好的认识大家。谢谢，谢谢。那在前的就不用往后挪了 ，OK？ 在前的就坐前面就好了 ，OK？ 就在后的往前面挪哈。那在差不多6年之前，大概是10月1号。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庆，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当地的法院判处了当年达拉斯的警局一个警察叫做 Amber， 叫 Amber Geiger， 是一个白人的女警察，她冲动杀人的罪名成立，当时判了她10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叫做 Amber 的女警察呢，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当年2018年的9月6号。他是当年当地达拉斯警局的一名警察，他在晚上下班回到家，但是因为他住在公寓，但是他停车的时候呢，停错了楼层，就是他把他的车停在错误的楼层，然后进入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家里面，一个黑人的男孩子叫做 Bethlehem Jane， 就是旁边这个男孩子的家。这个年轻人很优秀，当时大概只有26岁，大学刚刚毕业，然后成为了一名会计师，所以也算是年轻有为。那特别是他是其实是海外的移民，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黑人，所以相对来讲呢，有这样的背景，差不多你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做会计师，是蛮年轻有为的。那当时的这个男孩子呢，这个Bolden 呢，他就坐在他自己家的客厅，晚上下班他也下班回到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淇淋，他也是单身，住在自己的公寓里面，那享受自己辛苦一天之后的这个短暂的休息的时光，应该算是蛮惬意的。我想我们再多蛮多年轻人，或者我们自己工作累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面，在家里的客厅打开电视看一看的体育节目，或者是怎么样看看电视剧，然后吃一点冰淇淋啊 snack 等等。那这个 Amber 女警察因为她停错了楼层，所以他走错了他的门，他以为他是回了自己家，然后当他看见这个黑人的年轻人坐在他家的沙发上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跑到我家来了。那因为他是警察，他也刚刚下班，所以他的配枪还在身上，所以他当时没有犹豫，立刻就拔出他的配枪，把坐在自己家里的这个 Boston 的年轻人当场就打死了。这当然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你能够想象你在自己家里面放松休息，结果被一个走错门的警察打死。当然在那个时候整个美国社会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 Amber 这个女警察呢，首先她是白人呢，这个被打死的是个黑人年轻人，那同时 Amber 当时其实也没有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非常有效的紧急的救助，只是做了一点点简单的处理。再加上这个 Amber 女警察其实平时在她私人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类似种族歧视的言论，就是对黑人的，你知道在美国这种她可能会拿一些黑人开玩笑，大概是这样，因为是在后来的调查里面，在她的短信里面找出来。总之大家也怀疑她到底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开枪等等。好，但是那这是悲剧，令很多人愤怒，整个美国社会为此非常非常的震惊。那么在法庭宣判以后，在案件差不多审理的很快，1年左右，这个女警察就被判刑了。那在她被判刑以后， 在法庭外面就有很多的人高呼说 No justice, no peace。很多的黑人的抗议的全体，当然包括很多白人都其实都有抗议，觉得这个事情，然后很多人就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在法庭外面，很多人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很多人也觉得大快人心。当法庭判决之后呢，突然有一个20岁的小伙子就站在了法庭证人席上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这个被害者的弟弟，叫做 Brand。当时他20岁，他站起来表示他有话说。那你要想，面对一个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一个算是滥杀无辜的警察，一个平时对自己的种族有歧视性言论的白人女警察，这个20岁的小伙子，这个被害者的弟弟，他要做什么？他站起来，然后向法官主动的询问，跟法官说：“我能不能讲一段话？”那法官说：“好啊，反正已经判刑了。”那下面一张照片你就看到他主动的向这个杀害了他哥哥的 Amber 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 don't know why you're doing this, okay? 他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他说但是我原谅你，我饶恕你。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向杀害他哥哥的 Amber 传了福音，跟他讲了耶稣，告诉他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在监狱里面不只是服法律的责任。然后最后他向法官提出请求，可不可以拥抱这个杀害他哥哥的女人。所以他在法庭上抱这个凶手抱了很长的时间，拥抱他，表示我们全家当然非常非常的悲痛，但是在基督里面我愿意饶恕你。因为这个被害人的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26岁的小伙子在他自己生前在大学时期就在工作期间都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就好像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他哥哥也是在音乐上，在教会的敬拜，在教会的司琴，一家人都非常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在这之后跟他的杀害他哥哥的凶手表达了他的饶恕，也表达了他的爱，最重要的是表达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记得当年我很清楚因为我一直在持续的，2018年的时候是我刚到美国不久，也第一次在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个大概是我刚刚开始服侍不到半年。所以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整个社区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在追踪这个新闻，不知道会怎么样。最后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震惊，因为它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在我们这个缺乏恩典的时代，我们都在讲究 No justice, no peace， 我们都在讲究要追求正义，追求甚至有些时候要追求所谓的报复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看见恩典怎么样真实的流露在我们中间。没错，他虽然饶恕他，但是 Amber 还是要为他的罪行付上法律的代价，但是这个并不会拦阻作为被害人的家人是不是可以选择饶恕他，不再记恨他，不再为他对他们的家人的伤害带来的伤害耿耿于怀。这是真实的恩典怎么样活现在我们这个缺乏恩典的时代，也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主题，让我们看到天国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恩典。耶稣讲到饶恕的本质是什么，是恩典。接纳的本质是什么，是恩典。背后到底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神的国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恩典。就首先我们来看到底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分享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所要讲的信息。第一部分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打破人们对神国的预设和猜想。那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当然是有着对神的国对天国的一种预设跟猜想。那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首先呢，他们的小孩子他们的女人通常是不算数的，意思就是这些人通常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是不被重视的，甚至在统计人口的时候他们是不算数的，不用数他们的。 今天如果加拿大、美国、中国要做人口普查，大人、小孩、女人都算数，对吗？可是在犹太人的人口普查里面，女人跟小孩子其实不用数的，就数男的就可以。好，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大卫数兵丁的时候，在数以色列人口的时候等等。那中东地区呢，也不是加拿大。好，无论是耶稣的时代还是现在，中东那个地方绝对不是小孩子的天堂。我们常常说北美是小孩子的天堂，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健康的、安全的成长，但是在中东那里面绝对不是小孩子的天堂，大家不要误会。他们也绝对没有所谓我们教会非常丰富的儿童主日学老师、童工、阿瓦纳等等。那如果我们留意在十章的十三节开始的时候，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三节开始，有小孩子要到耶稣这里面来，可是呢耶稣门徒就责备他们。好，你看到这个责备的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就是想到当初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彼得曾经做什么呢？尝试拦阻他。讲到那个拦阻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英文叫做 rebuke， 就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不是一般的责备批评啊，小孩子今天做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哎，你不要再做了啊，你 stop 等等，不是，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啊。所以这里面耶稣的门徒就责备这些的小孩子，责备这些小孩子不是简单的说哎，你们不要去找耶稣啦，是很严厉的责备跟批评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来打扰耶稣。耶稣是夫子，是拉比，是老师，他在讲课，他在讲道，你们这些小孩子为什么要来打扰耶稣？可是耶稣就恼怒，耶稣就恼怒，耶稣恼怒，耶稣的反应也不是跟他平常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耶稣会恼怒，耶稣也会生气。我们这里面留意啊，圣经上说耶稣看见就恼怒。耶稣在这里面很明显对门徒的反应非常的生气，然后耶稣要小孩子到他这里来，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不仅如此，耶稣可能讲出了当时的人最难理解的一句话，就是说人都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大家要知道耶稣的这句话和当时的文化、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神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耶稣完全打破了当时的人们对天国的预设。如果有人可以进天国，小孩子一定是最后一个。如果有人可以进天国，小孩子一定是最后一个。可是耶稣讲，你们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样，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紧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的经文，十七节开始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富有的财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当你读完这个年轻人的背景的时候，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想到说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别人家的孩子，优秀，特别是在当时的中东的文化里面，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这个富有跟被上帝祝福几乎是划等号的，几乎是划等号的。当我们形容一个人他富有的时候，基本上意味着在犹太人的神学概念里面，这个人就等同于被上帝怎么样呢？祝福的人。这是他们的神学，对错，但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几乎当他们看见有一个富有的年轻的财主的时候，一定是将两者是放在一起的。但是呢，耶稣也同样否定了当时的社会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看法。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面，如果有人可以进天国，这个年轻人不是第一，绝对是第二个。又年轻，包括他后来自己说上帝的律法他从小就遵守，所以他不单只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同时是一个怎么样呢？我们说敬虔的遵守上帝律法的年轻人。那么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如果有人可以进天国，他一定是第一个。而刚才那些耶稣所要到他们面前来的这些小孩子永远是最后一个。耶稣直接否定了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人们对这个年轻人的看法，所以门徒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疑惑，就问说，如果连他都进不了神的国，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怎么办？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这个年轻人，你这个年轻人应该是最先能够进入到上帝国里面的人。他富有，被神祝福，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如果诚实一点的讲，这个年轻人大概就是我们想要的儿子或者儿媳妇。这样的人如果能做我儿子，成为我们的儿媳妇，大概是我们很多人最终的梦想。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哪里去找呢？可是耶稣却讲他要做什么呢？耶稣却说他进神的国比骆驼怎么样穿过针眼还要难。所以耶稣再一次打破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上帝国的预设跟假象。从9章33节开始，门徒开始争论谁为大。前面几次我们有分享到，到第10章13到16节，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耶稣说只有小孩子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里面，以及17节到31节，耶稣说年财主富有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然后紧接着你看到在第10章35到45节，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跟大家分享雅各跟约翰想要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整个故事其实如果你有留意的话，这是我们上一次跳过这一段经文的。好，那其实整段经文都在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神的国和这个世界的逻辑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及教会跟这个社会的原则其实也是完全相反的。是完，耶稣要带出来的讲这两段的讲论，包括这个小孩子跟这个年轻的财主的对比，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以及结合前面9章33节一直到10章45节，这整一大段耶稣自己也亲自讲说，这个世界有什么什么人在侍奉你们，但是跟随我的人不是这样。整个耶稣要带出来的其实就是天国跟这个世界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那教会跟这个社会的原则也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到底神的国的原则是什么？耶稣要带出来的神的国是原则是什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原则很简单，你遵守神的律法，你被上帝祝福，你就是能够率先第一个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犹太人的哲学，这是犹太人的神学，这是他们对天国的预设，他们对天国的猜想。只要我遵守上帝的律法，只要我得到上帝的祝福，我就可以轻松的率先的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但是耶稣来了，打破了这个原则。他要带出来的天国的原则是什么？是靠恩典入门，以及靠恩典来赤手。当耶稣打破这样的预设和猜想的时候，我们从门徒的震惊跟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门徒就很震惊，说那谁还能得救呢？在26节，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对他们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连这样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都不能够得救，那我们怎么办？连这个集合了所有进到神国的特征，应该有的特征他都有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那到底谁才能够进去？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耶稣要告诉他们的首要的进入到上帝国的一个根本的首要的原则是恩典。在10章13节到31节里面，耶稣讲了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小孩子的祝福的故事，以及17节到31节这个年轻财主的挣扎。通常看起来这两个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也大概不会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但是在我自己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这两个故事其实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讲到神国的特征，神国的原则是恩典。我们要问这个小孩子跟这个年轻的财主，他的根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讲我们要像小孩子？很多人说因为小孩子单纯。为什么财主进神的国比较难？是因为他有钱吗？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弟兄姐妹，就是小孩子知道自己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小孩子的特征，他也知道自己只能够依靠别人。所以小孩子其实比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恩典的含义和可贵。但是年轻的财主，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他觉得自己完美无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遵守了神的律法，已经蒙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他对恩典就充满了挣扎和怀疑。我2岁的女儿因为早产，所以说话非常晚， 基本上现在会说的字不超过十个，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已经占了大概四五个了。他剩下的很小就会讲的一句话叫做 help。 他现在两岁多会讲的字不超过十个，但是在这十个字里面除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以外，他会讲的一个字叫做 help。 任何时候当他自己打不开一个东西，当他拿不到一个东西，当他做不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喊 help。 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做不到什么事情，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知道他自己只能够怎么样，靠别人。这个是耶稣所讲的我们要像小孩子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什么都有，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耶稣跟他讲什么呢？耶稣跟他讲，你要变卖所有来跟从我。这个是耶稣给他的 solution。 所以他不能够相信说，我难道只要跟随耶稣就可以吗？为什么只要跟随你就可以？那我之前所遵守的这些的律法怎么办？那我之前所拥有的这些的财富怎么样？他说，我从小到大接受的神学不是这样。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耶稣给他的这个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答案，就是跟从我。而我们都明白跟从耶稣就意味着凭信心怎么样，相信他，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讲耶稣跟这个小孩子跟财主的区别，不是单纯的问题，不是单不单纯的问题，而是小孩子知道他自己只能够靠着恩典而活，而财主却觉得我有财富，我也遵守了律法，我很优秀，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只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按照我们今天中国人讲，他就是一个高富帅。高不高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肯定是，那帅帅不帅我也不知道，但是 anyway 就很富有很优秀，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唯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只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得救这件事情。因为耶稣让年轻的财主舍弃的不只是钱财，耶稣不需要他的钱财，耶稣让他舍弃的是他的偶像，耶稣让他撇下的，耶稣让他放下的，是他过去以为的他能够抓住的那个得救的确据跟把握。耶稣告诉他，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他过去的神学，他过去的宗教告诉他，只有遵守了上帝的律法他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耶稣告诉他，你要撇下的，你要放弃的，是这个靠自己的神学，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财富能力换取的什么？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给这个年轻的财主的呼召是什么？是跟从我吧，唯独靠着我所赐的救恩。不要再继续的依靠自己的财富，依靠自己所遵守的律法和你所拥有的一切。而小孩子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他一无所有，他知道他自己只能够靠别人，他知道他自己离开了父母他没有办法生存，他知道他自己离开了别人他没有办法怎么样活下去在这个世上。所以他清楚地知道他只能够靠着别人的恩典，而这个财主恰恰相反。所以为什么耶稣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弟兄姐妹，当然不是指年龄，当然不是指好为小孩子很单纯，小孩子没有罪，小孩子有罪的千万不要以为说啊，他们就是很单纯，不是，小孩子也不单纯，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他们一点也不单纯。耶稣要讲的是这种我们里面的本质，我们里面对自我认识的这种 status，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同时，我们知道自己只能够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这是耶稣呼召我们要像小孩子的最根本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不是错误的以为啊，耶稣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就是信他，是讲到我们明白我们像小孩子，我们要依靠的 是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同样，耶稣跟这个年轻的财主的对话，这里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关于钱财，从来不是关于他有多少钱他不能够放下。好像很多人好像觉得他因为钱多所以他不能够放下。你以为你钱少你就放得下吗？我们也放不下。你以为我们钱多的时候我就可以奉献的更多吗？不见得，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钱少我们也不见得放得下。而耶稣要跟他谈论的重点是关于他要靠什么得救。因为这个年轻的财主以为他来找耶稣就是我还做什么，还可以，还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承受永生呢？钱我已经有了，律法我已经遵守了，那我还要做什么呢？那耶稣告诉他，这些都不需要做，你要做的就是跟从我，凭信心怎么样接受我所赐给你的恩典。他说那这个怎么可能，跟我过去的经验，跟我过去的神学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故事，这个小孩子跟年轻财主的故事的核心的焦点就是我们到底要依靠什么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这是耶稣要带出来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所以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依靠恩典呢，还是靠自己？你到底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而耶稣告诉我们，都要像小孩子一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而这个财主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他想要的是靠他自己的律法，靠着他自己得上帝的祝福，拥有的这些的财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段经文耶稣讲的是要奉献，不是。你不需要，今天你不需要变卖掉你的房子，你不需要捐出你所有的钱，这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呼召？这是上帝给这个年轻财主的呼召。就这两个故事的背后的核心的焦点，就是上帝国的焦点，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0章13节到16节所讲的这个小孩子，以及17节到31节所讲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们是当时社会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群，他们正是人们所认为的最不可能进入到神国的人，小孩子，和最有可能进入到上帝国的人，这个年轻而且遵守律法的年轻的财主。耶稣把这两群人放在一起来做对比，一个是不算数的，一个是不被人看重的，一个是被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另外一个却是举足轻重，被人所仰慕，被人所羡慕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在最后所讲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而中间改变这个逻辑的，改变这个次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凭信心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就是一个扭转整个逻辑整个次序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就在于到底我们靠着什么进入神的国。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那些年轻的富有的财主，遵守了上帝律法的财主，被人们认为是在前的，但是耶稣说在神的国里面他们怎么样，是在后的。而那些在后的是指谁呢？就是指这些小孩子，最不会进入到神的国，最不可能进入到上帝国的人，那些软弱的，没有权势的，被人遗忘的，被人忽视的，耶稣却说什么？当他们能够愿意并且承认他们自己唯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时候，他们要在哪？他们将要在前。而那些以为靠着自己遵守了律法，以为自己蒙了上帝的赐福的人，以为自己会先进去的，但是耶稣却讲他们怎么样，他们将要在后。而这个前后它取决的因素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态度。所以耶稣讲有钱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他们很难舍弃这个钱财，很难舍弃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把握，很难舍弃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很难舍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最近我看过一句话，就是刚刚过世的，叫做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黑人的牧师，就是 Bob Walke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God is not against you have things, he's against the things having you。 什么意思呢？上帝其实并不是反对我们拥有什么物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有负罪感，你住在温西，住在百万豪宅里面， 你有负罪感。上帝并不反对，并不会 against 你拥有这些的 things， 他 against 的是什么？是这些 things having you， 这些东西掌管你，让你以为这个是你的什么？这个是你的全部，这个东西在控制你，这个东西在掌管你。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有没有掌管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包袱？有没有成为好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这个东西获得我们的身份，获得我们的安全感，获得我们的盼望。我们觉得失去这个房子，失去这个学业，失去这个学位，失去这个工作，失去我们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些的钱财，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价值，失去了我们的盼望，失去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身份。就这个是耶稣在这里面要讲的。所以我们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也很优秀，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以此换取一些的东西，换得一些在地上的暂时的一些的安全感，一些的盼望，一些的所谓的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认识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救恩，也不知道他的恩典。所以像小孩子进入神的国，其实告诉我们得救，得救是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的施恩，是上帝的怜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像小孩子一样，凭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凭信心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要吓唬我们中间有钱人，我们教会很多有钱人，都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也不是鼓励你多多奉献变卖你的所有。我们今天要告诉弟兄姐妹的道理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不能够帮你进入到神的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乃是本乎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乃是靠着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所以最后我们讲，那么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恩典的本质，恩典最高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就是真正的恩典。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代替我们的涂抹我们的过犯，以他的死，以他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上帝的刑罚，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恩典的最终极的彰显。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把自己献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被神称为义。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你要问恩典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唯独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一位首先的，他是在前的，但是却为着我们这些在后的，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在前。弟兄姐妹，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所以在神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归算。大家如果没有听过这个词，叫做归算，两重双重的归算。一种叫做归算的罪，就是我们的罪是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的。上帝是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为什么要死？所以他为什么要承担上帝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最大的罪，不是肉体上的痛苦，因为那个是当时罗马普遍的罪行。耶稣所承受的肉体上的痛苦，跟其他跟他死在他旁边的两个罪犯几乎是一样的。 Physically there's no difference。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归算在他身上，所以他要承担的上帝的愤怒，这叫做归算的罪。我们的罪是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他要承担上帝的愤怒跟刑罚。所以为什么他要祷告说，父啊，不要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是因为担当了归算在他身上的罪，不是他的自己的罪，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犯罪，是我们全人类的罪被算在他的身上，被算在了他的身上。 同样，恩典就是归算的义。什么叫做归算的义？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地上33年，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义，你不会因为信，你不会因为你有信心你就有了义，不是，这个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的工作被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被 input 在我们里面，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这个披戴在神学上叫做归算，就是是上帝，是在上帝看来是他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义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因着信心领受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什么是恩典？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当我们的罪被归算给他的时候，这个叫做恩典。当他的义被归算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福音，这个是天国的原则。所以天国是靠着我们唯独恩典才能够进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是打破了，是推翻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神学、宗教，同样也推翻也打破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所生活的次序，所生活的原则。这个世界告诉你，你必须要有什么你才能够做什么，你必须要拥有什么你才能够变得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拼命的努力，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获得别人的认可，拼命的想要去在信仰上透过我们的金钱，透过我们的追求换取一点点上帝的爱。 It doesn't work。而我们要做的其实唯独单单的怎么样去依靠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下面给弟兄姐妹几个简单的应用。首先第一个，谦卑的感恩，承认自己的不配，盼望大家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感谢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所赐下的恩典不仅仅是救恩和得救，就连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奥古斯丁曾经说，连罪人悔改的眼泪都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首先是需要谦卑的感恩，承认说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接受他儿子的名分，能够开口敬拜赞美神，能够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其实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我们选择相信耶稣，那些人不够聪明，没有选择耶稣基督，都不是。我们所领受的，保罗说，哪一样不是领受的？领受的意思是上帝怎么样赐给我们的，而我们是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不是你比别人敬虔，不是你比别人聪明，不是今天你比别人做了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一起参加布道会你信了他没信。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坐在这里，弟兄姐妹，是因着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小孩子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小孩子可以做什么？除了捣乱什么也做不了。但他们领受的是什么？是恩典，领受的是恩典。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凭信心来领受，也同样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在凡事上依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聪明、才华，在凡事上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恩典入门然后靠行为出师，不是的，我们同样是靠恩典入门，我们更是靠恩典怎么样过每一天，过每一天，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配，就好像那些不被人看中的那些小孩子一样，就像不断被人训斥的小孩子一样，但是耶稣却要怎么样施恩于他们。或者你觉得自己是年轻的财主，你觉得自己功成名就，一无所缺，你觉得自己现在什么都好， 子也成龙，女也成凤。但是在你的内心的深处，你和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其实没有真实的满足。他没有真实的满足，他依然有空虚，他依然有焦虑，他依然担心他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他虽然一方面告诉自己我有这些就可以承受，但他另外一方面告诉自己好像这些还不够，他还想要多做一点什么。所以他的一生不断地在追求他要多做什么。但是耶稣告诉他，你需要的不是多做什么，你需要的是放下这些，靠着恩典怎么样领受，靠着恩典而活。所以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要靠着恩典来领受，靠着恩典来活，在凡事上，在每一件事情上，大事小事上，今天你做的成功的，你做的好的，不骄傲，不为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而是怎么样知道说这一切都是领受的。当你失败灰心的时候，也不是自责，也不是一直陷入到自己对自己的控告当中，我不配，我不行，我不好，而是你明白，在我们的灰心，在我们的失败，上帝依然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机会来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最后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给他人恩典。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不单传讲恩典，他更是那一位活出恩典，并且以至于把自己献上给人恩典的主。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如果有人冒犯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给他人恩典。我们也盼望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即使我们的配偶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给他们更多的恩典。每天你的生活如果只是斤斤计较，如果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睁大双眼盯着他的错误一直去看，弟兄姐妹相信我，你会活在一种无比煎熬和痛苦当中，因为你没有效法那一位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每一天当你还活在自己这样一种定睛在他人的软弱的罪上面的时候，当你每一天左思右想的都是他对你的不好，他对你的种种的错误，你每一天会活在，你的生活会 is like miserable。 而当你真的愿意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个缺乏恩典的时代，在这个缺乏恩典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可以不断的给他人恩典，给他人恩典。这个世界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恩典。谁能够给我呢？谁能够给我？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问自己，我愿不愿意在我的生活里面将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带给别人。前两天在柬埔寨发生了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11月18号看新闻，柬埔寨有一个女的带枪去劫了法院。大家没看这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在法院门口等着，等着那个囚车过来开庭的时候，她拿一把枪递给了其中的一个囚犯，然后他们就越狱成功了。那大概逃出来4-5个囚犯，然后网上就告诉你，这个是女的，是这个囚犯的女朋友啊，还是大嫂啊，什么大嫂舍命救大哥，大概就是这样，讲得非常感动啊，网上看的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实际上就是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贩毒啦，网络赌博啦，诈骗啦等等，然后被抓了。那这个女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劫法场。 OK， 不是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把它讲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当然就有流量了，当然就有人感动了，当然就大家看到哇，很多男人觉得哇，我这辈子多希望有一个女人可以为我舍命，为我劫法场，对吗？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最后的大嫂，有情有义，然后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在地上他人可以给我们的什么东西， 或许有人可以短暂的、暂时的用各种方式救你脱离某一种的险境。这个当然是违法的方式，或者其他的，别人可以短暂的救你脱离某一种的困境，别人可以短暂的救你脱离某一种的困难，你夫妻的难处，你孩子的难处，你学业的难处，你等等找工作的难处，有人可以实实在在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提供一些的帮助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谁能够救我脱离那永远的地狱的刑罚？谁能够救你永远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相信并且仰望那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或许今天不会帮你短暂的逃离某一种的困境，不见得你信了耶稣你的成绩就会更好，你就更快找到工作，你就能够更快的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你的孩子就更听话，不见得他能够帮你短暂的脱离你在地上的困境。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脱离上帝永恒的刑罚和审判。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仰望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盼望我们这些在后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成为在前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信息再次的教导我们。主啊，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唯独靠着主你的恩典，仰望主你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主你的国度里面。愿主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领受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凭信心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更是靠着主你的恩典过每天的生活，更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将主你的恩典可以活现出来，可以给别人，给我们身边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就好像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不配的恩典一样。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